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9月19号礼拜一，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政权极不稳定之际，9月17号，中国门户网站网页上面突然出现公众号文章，话105岁原中共政治局常委宋平最新露面。
文章内容并不新奇，只是转述一篇6日前的报道，讲宋平用影片方式为江苏一个助学帮老基金会发去10周年祝贺影片，但文章的配图颇有心思，是宋平同朱镕基握手的画面。半年前，《华尔街日报》曾经引述中国内部消息指，部分中共退休大佬反对习近平连任，其中就包括前总理朱镕基。之后网络间开始流传朱九条，疑似是朱镕基给中共中央的9项意见书，这度令朱镕基反对习连任成为网络热门话题，但亦有分析指这个可能是习真正的政敌刚增假冒朱镕基之名发起的一波骂习舆论攻势。宋平作为中共元老，的确曾经几次在中共瓜分权力的幕后交易中扮演主要角色，例如他是被认为是提拔胡锦涛的伯乐，在中共18大前胡锦涛宣布裸退之后，宋平、乔石等人联署致信中共中央委员会，暗示反对江泽民干政，帮助习近平在18大上位。中共19大后，习近平加速左转，威胁到中共权贵的利益。宋平据传曾经在2018年劝习要继续改革开放，不要将中国带入到文革和北韩模式。这次网易这篇文章夹大私货，将和内容无关的朱镕基一起推出来，似乎有意被读者留低宋平亦站在反习一边的印象。除了上篇之外，网易这篇文章的留言区里面亦都不简单，被置顶的热门留言个个带住话外音，包括历史责任，必须支持宋老力挽狂澜，希望老人家继续发挥作用，力挽狂澜，坚持改革开放等。在中共严厉网络审查下，这种暗示反习的留言不单止生存超过24个钟头，还被置顶，显然是不简单。究竟宋平是出来撑习的，定是被反习派系推出的一面大旗？目前评论人士有不同看法，但普遍认为网易这篇文章确实显示中共内部严重分裂，因为习近平的内政外交让中共元老感受到党国面临生存危机。以内政为例，习近平的清零封城堵死中国人的生路，因此各种形式的反抗开始出现，例如18号贵州隔离大巴发生车祸，导致至少27人遇难，20人受伤，就几乎引发网络风暴。在微博上有人质问，不惜牺牲一切代价，这个代价怎样就从来都没有降临到权贵头上呢？老百姓已经顺从到这个地步，还要为了政绩压出血来，还有些人为这样的现状叫好。还有一位贵州网民的贴文被截图转发，这位网民写到，一栋楼10个人的核酸混检异常，整个楼4个单位全被拖走隔离，有人没开窗，有人带不走猫猫狗狗，被拖走那阵，从据理力争到随地哭喊，再到双眼无神的任务，不过是20分钟，我只能够祈求下一个不是我。一位微博用户的留言透露出这种事故被中国人的冲击。这位网民写道，我们都在车上，只是还没有跌下去。另一位网民直接说，逐个城市来一趟就互相理解了，亦都能够理解港台了。这些留言背后的奋击和清醒，对中共来说是最大的威胁。就在网易发文宣告宋平露面的这篇文章前一日，习近平的敌系心腹中共公安部长黄晓红在党校校刊《学习时报》发文，警告中共警察系统在20大前夕，既要聚焦防范颜色革命，还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习近平命令， 观察人士认为，王小红讲出中共最担心的是二十大前内讧和外患叠加，中共政权极不稳定。
近日有人在社交平台曝光台湾国安局长陈明通七月访问泰国时的各种详细信息，包括入境照片、入住酒店账单、搭机记录等。陈明通是台湾情报界龙头老大，这宗泄密事件非同小可。镜周刊9月18号引述国安人士说，这个是中共发起的认知作战，目的是混淆视听，加大台湾人的不满，并吓阻国际社会和台湾交流，来达到孤立台湾的目的。
这位没有署名的国安人士说，最早曝光陈明通泰国信息的推特账号是在今年8月，亦就是一个月前才创立的，至今只是发表6篇文章。这个账号追踪的其他账号里面，大约一半是美欧等国驻泰国使馆的官方相关账号。据专业人士研判，这种推特账号通常是中共特工用来汇集各国官方资讯的网络假身份。陈明通的消息在9月12号至13号期间从推特扩散到脸书，但始终没有受到太多关注。但这样一个被冷落的社群消息竟然登上台湾主流媒体，台湾最早的主流媒体报道出现在16号下午6:13，第二日凌晨2:43又有另一媒体报道，之后成为18号纸媒的头版头条。国安人士话俾镜周刊知，陈明通消息嘅传播有三个特点：第一，最早从推特发动，大量标注其他水军账号，再从脸书扩散；第二，脸书分享模式唔符合常理，第一个账号冇脸书好友，而且喺爆料公社等脸书社团投放消息后，就删除咗陈明通嘅相片，接落嚟协助分享嘅大半系境外可疑账号。第三，从不受关注的社群信息到跃居主流媒体的报道，显然背后有台湾的在地协力者在操弄。国安人士还透露，中共曝光陈明通的信息，不单止要打击台湾国安团队的威信和士气之外，亦都不单止是针对台湾。这一次被曝光的相片中有陈明通入境的通关照，应该是海关查验台镜头影低的大头照，中共借此向泰国展现我掌握了你国土安全的核心系统，背后是对各个相关国家的公开恐吓。就是这两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题为《中国正发动间谍攻势，民主国家准备好了吗》，作者恩克斯特是英国秘密情报局前行动与情报主管，他谈到中共利用民主国家开放社会的脆弱性来收集情报，亦通过海外统战来摄取机密。作者在鼓励西方国家大胆反击的时候，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判断，不需要夸大间谍活动和颠覆活动的影响力，苏联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好，但还是输了冷战，他输的原因是执政理念失败了。
9月18号下午2:多，台湾东部发生尼克特制6.8级强震，花东多地传出灾情，有花莲人在海拔1000米高的卓溪山上录到地震当下剧烈摇晃的可怕瞬间，过程当中还听到山鸣声。
其中以18号下午6.8级为最强，花东多地传出灾情。花莲卓溪乡登山协会震后在脸书发文话，协会当时带民众在海拔1000米卓溪山上进行户外活动，点知突然遇到地震，恐怖过程全部被录低。从协会分享的影片可以看到，当时整座山和树林都在剧烈摇晃，人完全站不稳，女学员忍不住尖叫，整座山因为地震轰隆作响的山鸣声令不少网友直呼山鸣真是好像大野兽在那里敲叫，第一次听到，真是太恐怖了，太惊险了，好彩大家平安。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9月17号在推特上表示，美国大使馆15号举行独立日庆祝活动时，北京当局试图阻止一些受邀宾客前往参加。
伯恩斯虽然未指出受阻的宾客是哪个，但有媒体推测，包括中国人权律师王全章与妻子李文竹。王全章夫妇在15号下午北京亮马桥地铁站被中共警察和便衣围堵。王全章之后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并表示北京国保因为美国宪法日限制他们出行，他们不堪受阻，出门之后却被强制带回家。美国独立日是7月4号，因为中国的防疫措施，美国驻华大使馆最后将庆祝活动延迟至9月15号。伯恩斯在当日活动上致辞说，相信所有的美国人以及各处各地的人们都有任何政府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适逢联合国国际民主日，提醒着我们这些个人权利是真正民主的必要元素。
台湾艺人杨丞琳不久之前参加浙江卫视综艺节目，谈到在台湾食海鲜奢侈，我是广东人，引起巨大争议。近日有浙江网民披露，海鲜之乱是浙江卫视的恶意剪辑。
杨丞琳在网络间引发长时间的巨大争议。日前中共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更在记者会上力撑杨丞琳忆苦思甜。一名浙江网民忍不住爆料留言说，浙江卫视行为作风好差，他很多事都恶意剪辑。杨丞琳说，我在台北长大，但我是广东人，很明显是其他嘉宾讲到祖籍之类的问题，他当然要回答细致一些。浙江这位网民还透露，知名主持人金星亦曾经痛骂过浙江卫视。这位网民还提到，3年前35岁的台湾艺人高以翔就是在拍摄浙江卫视节目时突然晕倒，最终抢救无效离世。搜狐网曾经发表浙江卫视到底伤害了多少明星整理，发现张杰曾经被道具砸头，萧丽颖曾经落水，释小龙助理因跳水溺毙等。大陆知名演员袁立亦都曾经爆料，他曾经参演浙江卫视演员的诞生节目后，结果在节目播出后才发现后期剪辑非常过分，乱剪表情，乱剪答话。袁立表示，节目组为了打击报复他曝光黑幕，将他剪辑成一个痴线的。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